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路德记啊，路德记的第四次啊信息分享啊，我们是进到路德记的第二章。路德记的第二章的标题啊，慕尼和合本圣经当中有一个标题，这标题就是路德遇见啊波阿斯。路德遇见波阿斯，就是整个路德记的核心。我们来看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啊，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圣灵就告诉给我们听，提示了一个重要的背景，为后面的事情埋下伏笔，就是在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啊，是在他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啊，名叫波阿斯。波阿斯的这个名字啊，波阿斯的这个名字，它是指大有能力的人，或者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能力在乎他啊，能力属乎他这样。他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个第一节就给了我们三点重要的信息。第一，这个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族，这是为后面埋下伏笔的。第二，他是个财主，有钱。第三，他是个大有能力的人。这个三个特征啊，勾画了、素描了波阿斯的，好像一些重要的在他身上的身份的这样一种跟别人区分开来。波阿斯的名字是大有深意的，他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因为在这个第一节当中，他隐含着。作者告诉你听，波阿斯即将在路德和拿俄米的生命当中施加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是个大财主吗？还是来自于他是他们家的亲族？这个能力到底来自于哪里？所以这些都是为后面的神的工作来埋下伏笔的。路德记的叙述啊，非常的简洁，大家一定要明白，路德记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是非常优秀的一篇文学作品。圣经因为是神的话语，凡是叙事的内容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一个叙事的技巧。第二节它突然之间，这第二节是突然出来的。没有任何前因后果的介绍，就是做。如果你是一个读者，你读到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站在拿俄米的角度去共情他的处境。拿俄米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虽然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是从他的角度，他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他的心情是低落到一个低谷的。你们自己去想，拿俄米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一直在摩押地延迟不回家，就是他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回去怎么去见别人，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在我的身上看到的都是耶和华对我的降祸，都是耶和华使我受苦。所以拿俄米的他的一种这时候的生命的处境是真的是非常空的，就是他没有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了，他的存在感，他的价值感的基点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神的祝福啊。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你是很容易站在拿俄米的视角当中去 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发展的。但是第二章突然之间，就是这个作者他没有任何的前面的铺垫，他突然之间把这个视角挪到路德的视角。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根本没有交代拿阿米在现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回到他的本国本族当中，他有为自己的生活做什么样的准备吗？比如说拿阿米，难道他不知道他有个亲族波阿斯是大财主吗？你后文当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他都是知道的，而且拿阿米他们这一家其实是一个望族，我之前跟你们介绍过的，他们在本族他们是有非常多的亲戚的。从这个第一章，拿阿米带着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困苦的，不然就不会去捡麦穗了，对吗？但是你没有看到拿阿米她做任何的啊，婆婆她作为一个婆婆，她做任何的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安排没有的，她也没有去找任何的亲戚朋友啊，怎么样去使他们先接济一下，先帮忙啊，她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做。圣经突然之间第二章。第二节就把你的视角，把读者的视角完全拉到了，你看到没有？一个第二节，他马上拉到路德的角度，而且告诉给你听，路德是摩押女子。他要再次强调，这是一位摩押女子，这是一位摩押女子，离开她的本地，离开她的父家，来到了犹大伯利恒。她因为舍不得她的婆婆拿阿米，决定跟她的婆婆来到她的家乡，直到死亡才会分开。所以你前面第一章读完之后，你在拿阿米的角度非常的共情啊，拿阿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10多年之后回来之后，现在是这样一种惨状。但是作者在第二章把你迅速拉到路德的视角，你会发现路德更加什么都没有，拿阿米。他还有路德的陪伴，拿阿米还是回到了一个本族本地的族群当中。但是对于路德来说，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没有一个人他是认识的，只有他的婆婆。这个地方的人不认识，这个地方的神也是不认识的，而且摩押人。以色列人，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一直的敌人啊，在士师记里面，第一个士师以户就是要击杀摩押王，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是一种紧张的冲突的关系。从宗教的角度上来讲，摩押人是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所以现在作者把你拉到路德这个视角，你会发现路德更加的一无所有，路德的处境是更加的艰难的。但是第二章第二节讲的是什么呢？第二章第二节讲的是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没随蒙随的恩就在随的身后拾取麦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摩押女子路德对她的婆婆拿俄米说：“让我去拾取别人的麦穗。”这个拾取别人的麦穗，你非常熟悉，这是摩西律法当中的条例。这个我就不跟你们读了，在利未记19章、利未记23章、申命记24章，不以神耶和华神不断的告诉以色列百姓，无论是田间的麦穗、葡萄园里的葡萄、橄榄园里的橄榄，你们都是不能拾取净尽，留下来。帮助谁呢？帮助三类人啊！我把这些律法跟你们做一个总结啊，帮助三类人。哪三类人？第一，你们中间的穷人；第二，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第三，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帮助这三类人：第一，穷人；第二，孤儿寡妇，没有父母、没有丈夫的；第三，也包括寄居在你们这里的外邦人，要允许他们去拾取。然后在这些啊，刚才的这些经文啊，你们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利未记》19章， 利未记二十三章、申命记二十四章，在摩西律法讲完这些经文之后，他后面都加一句话，加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因为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这个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呢？告诉我们神让以色列百姓遵守他的律法，向边上有需要的人，无论是穷人，无论是寡妇，无论是外邦，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施以恩典的目的是为了要彰显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为了要彰显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这个彰显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不是在向这些弱势群体炫富，你看我蒙耶和华的保守，你看我多的根本吃不完，赏赐你们一点，而是作为耶和华的百姓，时时刻刻需要在行事为人当中行公义、施怜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公义永远是借着他的百姓显出来的，耶和华的慈爱永远是借着他的百姓来表达出来的，是要让身边的人来知道他们所得的恩惠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耶和华。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耶和华，因为这是恩典。这个麦穗你本来是不配，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给你的，知道吗？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这种恩典之爱是圣约的百姓身上的特征。这是摩西律法当中的条例。摩西律法是谁知道？摩西律法犹太人知道，是吗？他们从小都要去背的这些律法。当然事实 时代的以色列人当然非常的败坏，他们可能这些律法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事实时代呢，一会儿黑暗的，一会儿在事实治理的时候，可能会稍微他们会回归到一点这种信仰的纯正当中去。但是你们发现第二节很奇怪吗？第二节不是拿阿米对一个初到犹太伯利恒的摩押女子路德说，我们到了这里，虽然我们生活很困顿，虽然我们没有钱，没有麦子吃，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你不要担心，在我们这里，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我们有摩西的律法，你出去到别人的田里去捡麦穗，没有人会赶你的，你放心去，我们这里都是耶和华的百姓，要向别人施予慈爱，我们是寡妇，我们是需要帮助的，这才是正常的，明白吗？应该是拿阿米去教导路德，去到了这个地方来遵守摩西律法去行，这才是正常的。但是第二章是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呢？是路德主动向拿阿米说，让我到田里去，让我去拾取麦穗。这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拿阿米为什么不是拿阿米主动？难道拿阿米不知道这些律法吗？当然知道。难道拿阿米不知道他们现在需要这些麦穗吗？当然知道。但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拿阿米他现在处于一种属灵极其低谷的时候，在圣经的解经学者当中呢，他们常常会做一个比较，我觉得这个比较是很有价值的，会将拿阿米在第一章的处境与约伯做比较。好像呢，他们都是神的百姓，在神的手中呢，被神所允许，受到了很多的激荡。当然，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约伯没有犯罪，拿阿米呢，他们一家是犯罪悖逆耶和华在先。但是他们在比较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有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约伯在被神允许击打的情况下，约伯没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觉得我已经绝望了，我已经是最倒霉最倒霉的那一个人了。约伯没有，约伯在击打的时候，他仍然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赐福难道不赐祸吗？约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耶和华的这样的一种信靠跟拿阿米是不一样的。拿阿米在第一章的最后，我刚才讲了，他回到这里来说，你们不要叫我拿阿米了，我连名字都要改了，你们都叫我马拉，因为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那个满满是什么满满？丈夫，有丈夫有儿子。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上明白，你是满满的出去吗？你当时出去的时候就是在离弃神，离弃你的国，还是满满的出去？ 难道你们是带着耶和华的祝福出去的吗？现在呢，空空的回来了。在拿俄米的角度，什么叫做满满？什么叫做空空？无非就是我有丈夫，我有儿子。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些都是耶和华击打我。所以你们明白吗？当拿俄米回来的时候，从一个基督徒角度，用我们现在的常常教牧的语言，他语言上来说，他是属于属灵上的低谷。这是一种强烈的受害者的新心态。我什么都没有了，耶和华也不赐福我，我也没有丈夫，我也没有儿子。你看看边上的人，你看他们多好，我们当时怎么做那么错误的选择？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时候的拿俄米在属灵上的低谷，一个在属灵上低谷的上帝的百姓，他会陷在一种极大的自怜、自害当中。他不会去想到这时候要再去抓住耶和华的应许，反而是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可能她也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条例，她知道他们需要生活，她需要知道她需要承担起照顾她婆婆的责任，他们现在没有其他方法。路德知不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个名有这样的个大财主是他们的亲属呢？路德当然不知道，路德是两眼一抹黑的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路德这个女子来看来，现在他们要生活下去，他们只能去解麦穗。所以现在这个视角，圣灵就是让你要站在路德的角度，这个视角是非常重要的视角。路德是谁？外邦人，是上帝的约民吗？不是，是上帝的选民吗？不是，从小读过摩西的律法吗？没有。去会幕献过祭吗？没有。敬拜过耶和华吗？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是外邦人。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外邦人吗？知道吗？你们在理解外邦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狭义的。狭义的角度呢，外邦人是跟以色列人相对应的，是跟上帝的选民来相对应的。但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谁是外邦人？从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从亚当、夏娃所生的，都是上帝的仇敌，都与神的国、神的家无份无关了。所以昨天弟兄群里面通读圣经第一天啊，他们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凡是读到这里的一般的弟兄姊妹都会问的啊，为什么神啊那个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啊，怎么样怎么样讨论？我呢不会在群里面跟你们来做解答的，因为大部分的那个解读我都在灵修内容里面都有了。但是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呢大部分的你知道吗？大部分的初信徒他们90%都会问。为什么神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祭物？等到你生命慢慢的成长，你就知道你应该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神会悦纳亚伯和亚伯的祭物？这才是你要思考的属灵上的焦点。因为从亚当犯罪之后，没有人可以站在耶和华面前。但是这时候，神却怜悯亚伯，向他施以恩手。这件事情，亚伯和该隐献祭这件事情，在上帝的整个的属灵的旨意当中，是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他告诉给我们听，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从亚当夏娃被上帝咒诅赶出伊甸园之后，在神眼中，神再次向人施以恩典。神不悦纳人的供物，这是理所应当的，明白吗？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你是罪人，你怎么能够来到上帝神面前向神献祭、献上供物呢？献上礼物呢？你是他的仇敌，是要被击杀的，是被赶出去的。 但是在这样一场献祭当中的焦点不是在该隐身上，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焦点放在该隐身上？因为后面好像记载了很多该隐的事情，亚伯好像没有了，是就死了。真正的焦点是在亚伯身上，亚伯是神，在判定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第一次向罪人、向外邦人施以恩赏，施以恩典，这才是重要的。你只有这样的这个问题校准了，才能从中得出基督的恩典，不然你是读不出任何基督的恩典。所以今天你们明白吗？圣灵为什么在第二章迅速把你的视角放在路德的身上？因为很简单，我们所有人都是外邦人，所有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无所有的，你是与他隔绝的。所以，在这个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视角放在路德的身上，就是要让你跟从路德的这个视角去感受什么？上帝是要施恩给你了。所以这他的后面的所有的啊，整个路德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特征，它是有非常多的对话，因为对话能够让人迅速的拉到这个处境当中，感同身受。现在你们的属灵的这种体会叫跟随路德，进到神的百姓们中间，进到麦田里，拾取麦子。你们知道拾取麦子意味着什么吗？麦子在圣经当中是什么意思啊？当你们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当你们看到这样一幅画面的时候，一个摩押女子路德回到犹太地的伯利恒。她曾经跟她的婆婆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然后他们一无所有，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然后她对她婆婆说：“我只能进到麦田里，跟在别人后面。按照摩西律法，他们应该会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先拾取地上的麦穗。麦子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麦子在圣经当中是与什么词对应的？糠皮。麦子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糠皮代表什么？代表死亡。路德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仅仅去捡一袋大麦回来，让我们可以做点吃的。而是一个外邦人，没有家，没有国，没有生命，进到耶和华的地图当中，进到耶和华的地图当中，进到波阿斯的麦田当中，要蒙恩惠。这个恩惠不是仅仅物质上的接济、金钱上的帮助，而是生命的供应。再讲一遍，生命的供应。拿米说：“女儿，你只管去。你看，拿米没有给路德任何的建议，你要去哪里？哦，哪家人家可能比较好？难道拿米不知道吗？你们明白吗？路德是完全陌生，他往哪里去，东南西北他都分不清啊。收麦田的时候，那个麦田肯定不是一小块一小块，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很多人都在田里去收。作为路德来说，他往哪里去啊？”然后他就去了，圣灵告诉给我们听，他恰巧到了以勒米勒的本族波阿斯的那块田里，哪有恰巧的事情呢？当然这是神的旨意，他进到了波阿斯的麦田。等到整本路德记讲完，你们明白整本路德记的一个属灵的指向，就知道这幅画面有多么的美。一个外邦人，我再讲一遍，你们一定要明白，他是个外邦人，与神的国、神的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从小拜的是异教的神，不明白耶和华的律法，现在跟着他的婆婆到了犹大地的伯利恒。伯利恒是什么地方？是耶和华的地图。他来到这里，他要生活，他要活下去。 她要照顾她的婆婆，要照顾自己。她这时候会渴望自己要结婚吗？有个夫家吗？有更兴旺吗？子孙会满堂吗？当然不会希望，只要能活下去就好了。但是她不明白，耶和华要开始施恩给她，这个恩典的丰盛远超过她所求所想。这个恩典的丰盛，不是人眼睛能够看得到，人耳朵可以听得到，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恰巧到了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恰巧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这里的词都有"恰巧"的一个词隐含在里面，只是中文还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他需要天天到麦田里面去视察吗？当然不需要。但恰巧这一天波阿斯来了。然后波阿斯对收割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你。"啊，从这些问话当中，那他可能是一种僵化的宗教的问语，宗教的问候啊，但也有可能是表明当时的一种属灵的氛围，你在犹太地当中的以色列百姓的属灵氛围慢慢的归正。然后第五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看到吗？三个恰巧，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恰巧回来，波阿斯恰巧看到他，因为在波阿斯的田里，难道空无一人吗？只有路德一个人吗？在波阿斯田里有很多的仆人，后面还有很多的使女。路德去捡拾人家的麦穗。会非常的啊，好像高调嘛，当然不是，一定是跟着人家使女的背后，对不对？路德也是穿得很朴素的，所以很多的人就开始联想了，说明路德呢一定是美若天仙，所以波阿斯呢一到那里一眼就看到怎么来了一个美女，啊，当然这些都是你添加出来的。这里的属灵含义就是波阿斯在芸芸众生当中，在所有人当中一眼就看到了你，一眼就看到了他，一眼就看到路德，这里跟什么男女什么一见钟情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是他一眼就看到路德，神就是要借着波阿斯的手，开始来赐福给他的女儿。然后监管收割的仆人就回答说："啊，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这就是后面透过波阿斯的言语，我们就会知道路德跟随拿俄米回到犹大这件事情，已经在整个这片地方传扬开来了。为什么传扬开来？因为这件事情太不寻常了，太不寻常。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啊，然后仆人就说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是谁？然后呢，他到我们这里来拾取麦穗。好，第八节，这是波阿斯第一次对路德讲话。第八节啊，他我跟你讲，他这是用对话的形式来让你去明白这样的一种处境，所以你现在都要先站在路德的角度去感受，路德在那里偷偷的在拾麦穗，现在这个麦田的主人。是个大财主，波阿斯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女儿呢？这是一个当时的风俗当中一个非常亲近的称呼，啊，没有带着任何的这种好像淫荡的意思，也没有说想要占别人便宜，都不是的，就是一种非常亲密的，但是也是尊重别人的一种称呼。他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同在。你要跟着我的仆人，我已经吩咐他们不能够欺负你。波阿斯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田地，然后呢，我完全欢迎你，完全欢迎你来拾取麦穗，你不用害怕。这就是一种允许。正式的允许，你不用去别的人的田里，就在我这里来拾取麦穗，仆人不会欺负你，你跟着使女们捡就可以了。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啊，波阿斯跟路德所讲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天很热，你如果拾取麦穗渴了，就可以去喝水，自己不用去打水，去喝。 我仆人打来的水。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在现代人看来，水算什么？在当时的那些地方，水都是非常的珍贵。那些仆人要在麦田里面工作整整一天，他们事先清晨就会去打好水，放在一边。所以他再次跟路德说：“你可以口渴了，要去喝水。人饿了要得粮食吃，人渴了要去喝水。这是神创造人对人生命的供养。这个一种供养，让我们好像有形的身体得以新陈代谢，得以成长。但是，圣经永远告诉给我们听，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供应，是来自于他的身体，来自于他的宝血。只有在那个里面，在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里面，生命才得以成长。所以这些话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什么？就叫生命的供应。路德要遇见波阿斯，在波阿斯的麦田当中得到生命的供应，神要借着波阿斯的手来供应他的儿女，他的女儿。然后路德第一次对波阿斯的回应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路德第一次对波阿斯的回应，匍匐在地叩拜，这是一种尊重。匍匐在地叩拜，对他说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路德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我既是外邦人，所以录得非常清楚的自己的身份，我是谁？我是外邦人。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路德去拾取麦穗的时候，他一定是偷偷的躲在后面，因为第一，他没有付出任何东西，是白白的捡；第二，他是外邦人。我既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能够蒙你的恩？所以这个恩是我不配得。所以再次，你看到没有？第十节路德所说的话，就告诉给我们听。第二节为什么圣灵要在这里再次注明这个路德是摩押女子？所以这是我刚才为什么要在第二节就要跟你去讲明白外邦人的意义就在这里。如果你在读圣经，你就要去明白你是外邦人，怎么能够蒙圣灵的引导，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麦田里拾取麦穗，喝地里涌上来的泉水呢？然后波阿斯回答11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了之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好，这句话好像很简单，这就说明什么？不是仅仅路德陪着婆婆回到这个地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而且在她丈夫死了之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就是在摩押地你们对婆婆的这样的一种照顾，并且在你婆婆要回来，你还要陪她回来。陪他回来，以至于你要离开你的父母，离开你的本地，来到这样一个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情人全都告诉我。所以这就是说，路德的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一个非常普遍的关注，因为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因为按照道理来说，一个女人嫁过来，丈夫死了之后，她第一需要就是要另找夫家。婆婆和儿媳妇之间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摩西律法当中，只会规定父母和儿女之间的责任，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责任和权利。你看有没有规定婆婆跟媳妇之间的？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路德的第一选择，合情又合理的，就像俄尔巴一样离开拿俄米，重新再去找夫家。但是你不仅照顾你的婆婆，而且还要跟着他离开你的本族本父家，来到素不认识的民当中，这些事情在以色列地就传开了。 所以以色列百姓明白路德对拿俄米的爱，就这样一份爱是在当地是传开的。十二节是波阿斯在这一段跟路德见面的核心的跟路德传递的信息。所以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百姓对外邦人传讲的福音。前面波阿斯对路德说，你放心，在我这里捡，不仅捡，还可以有水喝，口渴了就可以喝水。这些都好像是一个大方的一个财主，慷慨的一个财主所做的事情。我愿意施恩给你，我愿意帮助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困难的时候。但是到了这个十二节，波阿斯就开始向路德讲明最核心的内容。核心内容是什么？不是我施恩给你，不是我愿意帮助你，而是耶和华要赏赐你。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赏赐。在这里的原文的这个词，它强调的就不是耶和华按照你所做的行为来给你应得的一种交换的工价，不是的，而是耶和华要赏赐你。赏赐就意味着要是恩典，并且这个恩典要远远超过你所做并且你所求的。这个恩典叫做你要满得他的赏赐。所以这句话直接回应前面的什么？回应第一章，拿俄米对两个儿媳妇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当拿俄米之前跟耶和华恩待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是立约的神。但是当时拿俄米是让他们回到娘家重新再去找丈夫。现在的波阿斯强调的是什么？耶和华要赏赐你。耶和华为什么要赏赐你呢？是因为你对婆婆她那么好吗？是因为你特别孝敬老人吗？你的一个孝行啊，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很感动吗？并且感动了苍天吗？所以耶和华要来赏赐你吗？不是的，关键点是什么？是因为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是核心。把这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投靠。课后把这个词的原文查出来，所有旧约涉及到一共36次，出现在旧约36次。在未读圣经当中，都把对照经文都把它看，都把它找到。在这个36次出现在旧约当中，24次出现在诗篇。这个词在诗篇当中用作最强调的啊，我读一段给你们听，你们最熟悉的诗篇第二篇，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投靠神的儿子基督，他所设立的君王。诗篇第五篇，凡投靠你的，投靠耶和华的，愿他们的喜乐时常欢呼。大卫的诗篇指着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耶和华说大卫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求你要保佑我，我投靠你，求你用你右手拯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在旧约当中最常用的一个词，来表明什么？来表明什么？表明耶和华必定要怜悯、恩待凡投靠他的人。这是什么？这就是刚才跟你们说的亚伯的献祭的属灵含义。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吗？亚伯和该隐的献祭，在整个上帝的旨意当中是石破天惊的。在神向亚当和夏娃关起了伊甸园的门，把他们赶走，咒诅祝福变为咒诅，隔绝了之后，神再次向亚伯施恩。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必定要赏赐凡投靠他的。亚伯的献祭表明他向神的悔改，向神的 愿意向神献上这样一个赎罪的祭，神愿意施恩给我们。施恩给谁？向他悔改的罪人。施恩给谁？愿意投靠他，在他那里得偿生命水的，得偿生命供应的死人。所以波阿斯在这里强调的非常清楚，明白吗？不是因为路德你对拿俄米的爱，哇，这个爱情超出了我们人的想象，在我们中间都找不着你这样的义人，说你的义真的是感动了天，感动了地，所以现在整个以色列人像我们一样都会供应给你们吃喝，你们放心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耶和华必定要赏赐凡来投靠他的百姓，投靠他的。这是整个圣经的原则，到了新约就叫寻求的，寻找的必定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圣经从来不会把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分开的，从来不会对立起来的。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不会说，哦，那我们的救恩是取决于亚伯对上帝的投靠，路德对上帝的投靠，所以我们用投靠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当然不会这么去想。因为你的投靠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若不是上帝施恩给你，没有人会投靠耶和华。所以该隐的所做的事情是人的本性，是罪人的本性，亚波所做的事情是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波阿斯直接向路德写明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他要赏赐凡投靠他的人。所以你要得到大大的祝福，这里第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他的赏赐，你把这四个字划下来。如果你是在研读圣经，你好好叫默想他的赏赐，你是怎么得到他的赏赐的。在旧约，这个他当然是指耶和华的赏赐，耶和华的救恩，但是到了新约，耶和华的赏赐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他的百姓。这个赏赐是什么？什么叫做满得他的赏赐？满得他的恩惠，满得他的平安。什么叫做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在这个地方，波阿斯所讲的，他也只是站在一个旧约的框架，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向一个外邦人宣讲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丰盛，宣讲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恩典，明白吗？他永远无法超出这个旧约的框架。但现在你是新约的百姓，你应该非常心里面阿们，感谢神。如今我这样一个罪人，我这样一个外邦人，注定要下地狱的，与你隔绝的一个罪人，你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施恩给我，让我在你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让我满得赏赐，就是耶稣就是说，我要赐给你们生命，并且要赐得更丰盛。这就是新约所说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在这样的一个讲完之后，路德马上说：“我主啊！”你看路德的称呼就改变了，他前面没有称呼波阿斯的，到了这里他就称呼波阿斯叫做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的这个回应，就是路德在波阿斯的这样的一种，波阿斯前面这几段对路德所讲话，路德感受到波阿斯的慈爱，更加感受到感谢波阿斯背后的这位，因为波阿斯讲得很久，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我的神，是会怎样眷顾赏赐凡投靠他的人的。所以路德的心就得到安慰。谁来安慰他？是波阿斯的神来安慰他。谁来安慰我们？知道吗？我们是流离失所的，谁来安慰我们？无家可归，谁来庇护我们？生不如死，谁来拯救我们？饥渴难耐，谁来供应我们？明白吗？我讲完到十六节啊，然后吃饭之后，波阿斯继续对路德说：“到这里来吃饼，不仅减慢税，不仅供应喝的，还到这里来吃饼，把他吃饱了，让路德吃饱了， 再次吩咐仆人说，你们不能羞辱他，不能斥责他。所以波阿斯所做的已经超过了律法的要求。这个爱从耶和华那里，这样一个恩典就流淌在波阿斯的身上，让波阿斯愿意恩待路德，如同路德对拿俄米的爱一样，都是供应给对方超出所求所想。这些都是神自己在里面的工作啊。今天我们就讲到十六节啊，讲到十六节，十六节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路德遇见波阿斯，恰巧在波阿斯的麦田里面遇见波阿斯，遇见他们生活和生命当中的供应者，本是外邦人，怎能蒙耶和华如此大的恩惠？求主来带领你们，我们怎能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如此大的恩待？我们一起祷告结束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献上颂赞，因为一切的恩惠、平安都是从你和你的儿子那里来。感谢你实在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原来空空如也，现在是满满的由你而来的丰盛。我们这些原来饥渴难耐的人，在你的里面得到饱足，并且永远不再饿，永远不再渴。求主实在保守你的百姓，在你的恩典当中前行，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让你的恩惠、怜悯、公义遍满全地。因为你本是世界的创造者，如今是万王之王。求主实在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你百姓的心，常常投靠、仰望主你的恩典，单单倚靠你，跟从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